上个周末，退党义工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中区唐人街举办了声援1亿4000万三退大潮活动。这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更是受到了当地市民的大力支持。请看本台记者史清发自加拿大多伦多的报道。
手提一个布袋，退党义工黄女士现在不仅每天帮助遇到的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还为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征集签名。
现在共产党还在活摘法轮功器官呢，哎呀，听着我心里很难受了。我说这到现在他还这样子迫害我们这个是吧？学员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还这样，所以我就想，那我应该天天出来签名，每天都要签5张，我再回家。
听闻活摘器官这个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很多当地市民表示震惊，并纷纷伸出援手。
It's horrible. Their situation over there is I'm just baffled at what's going on. The selling of the organs, these practitioners getting tortured and killed for their beliefs.It's wrong.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lieve what they want to believe.
When I learn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persecuting these people for practicing spiritual practices, which seems to be what all humans should be doing, I thought, no, I should probably sign this. And I also got my daughter to sign it as well. So.
I know it's important to support that kind of stuff because in our country we're so blessed of the kind of lifestyle we have. So it's good to help out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o think about them in their struggles.
他们希望更多人能够共同抵制这场迫害。
And I actually got some sheets of the petition to take with me home to get some signatures in my neighborhood as well.
多伦多退党中心表示，当天2个小时的活动一共征集到220多个签名。从今年2月份至今，已经有近9000位多伦多市民在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了名。他们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现在每月有100多万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新唐人记者史清，加拿大多伦多报道。
6月27号，中共福建石狮市第五届人大代表李连炮在微博上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学者认为，大陆民众越来越看清中共的本质。中共正在被中国人所唾弃。
李连炮原名李祥炮，1973年出生，连续12年担任锦上镇岗前村主任及党支部委员。在2008年处理抚远渔628渔船印尼特大海滩时，李连炮发现了福建海洋与渔业厅的贪腐情况，与同村人开始上访。结果，李连炮的哥哥永顺渔业投资有限公司股东李祥谋在2009年被抓捕判刑。
一个秘密文件说李祥谋带动家属上访，李祥谋有海外反华势力的支撑，破坏国家的安全稳定，有关部门必须对他采取措施。结果秘密文件又被我们拿到了。
因坚持上访、揭露贪腐，李连炮也遭到刑事拘留、监控、承包土地被毁。他因此在27号发出公开退党声明。时事评论员天理认为，中共党员退党是因为他们看清了真相。
连自己家这为了这个党做了大量的事，现在他有事了，这个党就把他劈开了。这说明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个党的本质。
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秦永敏介绍，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我的一个学生，江苏的教师，不仅是中共党员，而且是2006年，他就是中共业余党校的这个负责人。他经过短短的7年，现在他就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人权活动家，而且呢一再要求退党。
金永敏和天理都警告中共，必须立即和平转型，否则只有倒台。
通过和平转型，使得原来的独裁政党这个能够有很大的利益。如果他不走这条路呢，相应的那些榜样也就太多了，像卡扎菲啊、萨达姆啊，那结果都是大家看得到的，非常惨的。
10天前，河南省副处级官员、专栏作家史宗伟也公开退党。他在博客中表示，希望能传播真相、反洗脑，使大众清醒过来，主张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截至6月27号，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接近1.41亿。 新唐人记者林丽、施一军采访报道。
中共呢，通常会在七一前夕要发展一批入党的所谓积极分子，可是今年一些地方不仅没有人递交入党申请，那么基层员工呢还互相劝告退出中共组织。到目前为止，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退党、退团还有退队声明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亿4000万人。民众认为，中共越来越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海外中文媒体明慧网日前报道，七一前，某大型国企的中共上级组织要发展一批所谓入党积极分子，随后层层下发宣传公告，可是迟迟不见有人递交入党申请，于是向各分支机构负责人下达动员任务。报道说，一名营业员纳闷，这等事怎么轮到他的头上了？业务主管回应他说，告诉你，领导先逐个与我们中层动员了，知道我们都没人愿意入，才又动员你们。据了解，现在很多大陆民众因不满中共政权而宣布退出党团队。大陆人士刘国明6月25号在大纪元网站的退团声明中写道，共产党这个东西太邪恶了，拆了我们家房子，写信到中央最后都不管，不送东西就不给分房子，什么困难我们家都经历了。共产党就是说的好听，什么都不做，贪污腐败已经太可怕了。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4000万。另外，郑州黄河核务局公务处前副处长史宗伟最近因政见不同而在网上公开宣布退党。在此之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法律学院教师张雪中也因政见问题在微博上宣布退党。还有57年党龄的廖兴元也发出我不愿与之同流合污的声音而退党。
老百姓提起共产党都恨得不得了，都巴不得他们早日完蛋，周围没有听见一个群众说想入党的话，好多人都在那巴不得国民党赶紧打回来解放他们。他们现在不过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一群土匪，大家都退党了，谁还入党？谁跟他们一块下地狱啊？
这名王姓大陆网友还表示，在国内退党已经是公开的话题了，很多人都说与其跟着共产党让拆迁打死打伤，还不如退了保平安。国民党都比他们强，当年国民党坏也不会拆人房子，也不会抢地脉。
我曾经问过我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如果说不入党你也能当警察，也可以成为公务员的话，那你们还会入党吗？他说了，入党是为了当公务员得到高的福利才入党，他们都跟我这么说。
北京的李姓网友认为，现在入党不是为了信念，而是当作牟利的手段。因为党员能升官、能发财、能贪污、能受贿，甚至泡小姐还能报销。在中国，现在出现越来越多集体声明退党的现象。6月14号，湖南省有2000多名老电影放映员到省政府上访，要求解决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但遭到大批特警驱散，数人被抓。不久前，湖南5000多名电影放映员集体决定公开要求退出共产党。而今年1月，80多名湖北烟草公司的下岗工人也集体声明退党。
人人都骂共产党，尤其经常上网络的，他都知道共产党贪污腐败的官员，贪污的都上亿元款项啊，假款逃到国外的。另外高官官二奶，他们都知道，特别痛恨共产党。
中国海外退党平台义工李静表示，很多民众都认为中共肯定要垮台，而且中共的解体已经指日可待。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现在是乱象丛生，道德沦丧严重，公职人员性侵幼女的恶性事件近来一再被曝光，民众一边倒的都认为当局对涉案人员判决过轻。但是令人感到气愤的是，这些人被判以后竟然不服，还要求上诉。分析认为，中共统治以后摧毁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在中共无神论的统治之下，人们不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什么都敢干。来看本周的新闻周刊特别报道。
今年5月8日下午，海南万宁后廊小学6名女学生离校失踪，引起家长的极度恐慌，连夜四处寻找，但没有结果。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一名女生到了海口亲戚家，另外3名女生在海口城西镇一处出租屋被找到。第三天上午10点，另2名女生在万宁长丰镇马坡达州度假村被找到。6名女孩被找到时，看上去都迷迷糊糊， 有的女孩手、脖子等处还出现了青肿，经到医院检查，六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5月15号上午，万宁市人民检察院通报，检察机关已对涉嫌猥亵儿童罪的陈在鹏和冯晓松进行批捕。随后，万宁市警方宣称，犯罪嫌疑人涉嫌嫖宿幼女，引发舆论对公安侦查执法是否到位的强烈质疑。并有网友提出五点质疑：涉事小学校长是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而受害的6位小学女生则就读于万宁市后廊小学。既然不是同一所学校的师生，是谁给陈在鹏提供的便利条件，把别的学校的女生带走开房？3名女生为什么会出现在海口城西镇的出租屋？是否存在被挟持并可能遭到进一步侵害，如拐卖的可能等等？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下，5月24号，万宁市公安局将陈在鹏、冯晓松以涉嫌强奸罪移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8号，万宁市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涉嫌强奸罪向万宁市法院提起公诉。6月20号，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校长带女生开房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并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陈在鹏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被告人冯晓松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但是事件好像并没有就此了结，被判有期徒刑11年6个月的房产管理局原工作人员冯晓松表示不服，提出上诉。此举引发网友炮轰冯晓松厚颜无耻，人性沦落至此，中国的部分公务员真的是道德丧尽。
校长呢强奸幼女，而且呢还是试图啊同时强奸好几名幼女，不管他们的这个强奸行为呢有没有得逞，从道德层面讲，即使判处这样的人死刑啊都不为过。那要在中国古代啊，真的是要开刀问斩了，判处10几年啊真的是太轻了。作案人之一的这个冯晓松啊，居然对自己11年的量刑还不服，还要上诉，真的是无耻到家了。
一位受害人的父亲肖先生旁听了庭审过程，表示判得太轻，他已经和律师沟通要上诉研判，他认为应该至少15年以上。另一位姓肖的父亲则表示，自己未收到开庭通知，获知消息后才赶到法院，没有被允许进入庭审现场。另外2名受害女生的父亲王先生和李先生分别表示，经与律师沟通，也将申请检察院抗诉。孩子家长们的抗议受到了网友们的支持。网友老海说，保护儿童即是保护祖国的未来，这些年这些事情太多了，杀了吧，以儆效尤。如商善则表示，公开审理搞什么名堂，支持家长抗诉，追被告死刑，以正视听。悬壶济世说，就该执行鞭刑加死刑，教师队伍现在和公务员一样肮脏。未来中国的自由写道，作为校长罪加一等，应该枪毙。房文涛认为，海南小学女生开房案家长称判决太轻将抗诉，我支持，我在微博抗议，判13年太少了，必须死刑。还有网友说，判的刑期太短了，这之后再有当权者猥亵幼女，这法律如何再审？只能越审服刑越短，以致不了了之。
公职人员性侵幼女的恶性事件近年来一再发生，我们看到无论是从法律的惩处，还是学校以及家庭保护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民众对中共当局多年来破坏中华传统文化以后造成的道德大崩溃的思考。
2008年12月，四川宜宾一国税分局局长嫖宿未成年少女。2009年，贵州习水公职人员嫖宿10名未成年少女。2009年2月，云南富源县法官杨德惠强奸初一女生。2011年，陕西略阳县多名村镇干部轮奸12岁少女。2012年5月，河南永城、浙江永康官员大规模嫖宿学生处女。永清县一私立小学教师猥亵学生。张家口5岁女童遭园长儿子猥亵。河北泊头6女生遭性侵等。仅在海南万宁第二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工作人员冯晓松被曝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的当月，就有媒体披露了10多起校园猥亵性侵儿童的案件。5月26号，湖南嘉禾县普满中西小学老师曾兴明猥亵多名女生。27号，4名来自深圳市南山区宏基学校的学生家长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称，自己的孩子在校期间曾遭老师猥�亵。不到1个月，媒体就披露了10多起校园猥亵性侵儿童案件。 不少专家表示，从近期发生的多起幼女遭遇性侵害的案件不难看到，无论是法律惩罚还是学校和家庭保护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此类恶性事件的不断发生，动摇着公众对学校、教师群体、公职人员以及司法实践正义的信任。时事评论员任百明表示，校长带着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开房，搞这种败坏人伦的事情，现在在大陆已经很普遍了。教育是育人的场所，应该是品德高尚的。现在一个校长却堕落成这样的一个罪犯，这是中共毁坏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造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哈，道德这种全面崩溃，中华民族的道德的这种底线，人类的这种道德下滑，就像决堤一样哈。由于这个底线没有了以后，整个的就是洪水下泻哈。那么实际上这些啊，小学校长啊，或者是这些人的这种道德下滑的这种表现哈，也是这个大的这种啊道德下滑洪流当中的这一个小小的一朵浪花而已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罪魁祸首啊，实际上就是以江泽民为首的那帮元凶啊。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注重清心寡欲、节俭清廉，即使在富裕时代也是这样。社会发展、百姓富足、国泰民安，这些都是当政者分内的事。自古以来，传统皇朝历来崇尚君民自属其心，贪念膨胀，为富不仁，而导致道德下滑。所以古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诫要戒奢以俭。圣人说富而有德，就是要求人在追求富裕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忽视道德。
中共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在思想领域呢疯狂地破坏中国人这个道德与信仰，同时呢又用这个暴力统治啊给中共的这个权贵啊提供了无限的行恶空间。现在的这个中共官员啊在中国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几年前啊不是有这个中共官员呢在威胁小女孩以后呢还趾高气昂地喊出了你们算个屁这样的混话吗？这个就是中国的现状。
中国民主大学校长汤百乔表示，江泽民集团1999年镇压法轮功，打压真善人。江泽民要想镇压法轮功，就要颠覆真善人的概念，使全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无论从道德上、腐败上、人权上讲，都是大幅度的倒退，这和镇压有非常大的关系。镇压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伤害，导致社会步入危机的边缘。自古中国被称为天朝，不仅是由于其发达的文化与强盛的国力，成为周边国家的宗主国，更深的意思是指这里曾是神生活和眷顾的土地，是神通过不同朝代的形式传给人类丰富文化的土地。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也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和详实的历史记载。中共从夺取政权即开始系统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50年代初的政反运动摧毁了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通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整肃知识分子，这两次运动屠杀了中国的文化精英，而文化大革命则从器物层面毁灭中国的文物、古迹、字画、古玩、典籍等，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节庆、礼仪、娱乐、衣食住行等。中共文化大革命是5000年来对中国文化最全面和系统的一次破坏。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1992年5月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吉林长春正式传出，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包含了儒释道信仰的精髓，帮助上亿的中国人重建了信仰和道德，延续并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神和内涵。然而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对其非法政权的不安全感，把民间自发形成的和平的修炼群体视为威胁，又由于中共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道而驰，更害怕法轮功所恢复的中华传统文化会瓦解其共产主义邪说。因此自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动用全国的专政工具和资源，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了系统的残酷镇压和迫害，企图短时间内把法轮功彻底消灭。而法轮功修炼者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始终坚持和平理性的方式让人们了解真相。法轮功修炼者所反映出的大善大忍的精神，如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宽宏仁爱、抱怨以德等，正是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精髓的最好体现。然而，在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14年的迫害中，摧毁了很多中国人的道德是非观。迫害政策把真善人道德标准在中国社会彻底颠倒，推动着中共倡导的假恶报和无神论，导致整个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中国大陆学生家长顾兆平说，现在老百姓都在骂共产党腐败，都想抛弃共产党，而现在连中共体制内的人都否认自己是中共党员，
就是感觉自己是共产党员了，说这骂党的太多了，感到耻辱。
一篇素摊后官场流变，许多人不敢承认是党员的文章在网络上引起讨论。文章说，现在由于很多地方出现官场一把手因腐败落马事件，殃及当地大批官员，一些重灾区出现了基层官员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共党员的新潮流现象，形成体制内以中共党员为耻的耻共潮、弃共潮。
他要把自己给祸害掉，咱们那没办法，独裁专政，所以咱们去吧，让他们自生自灭吧，我们就再放个卡笑话就行了。
随着中共越来越多的腐败黑幕曝光，全民早已掀起了退党大潮。自2004年总部设在美国的大纪元时报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亿3700多万大陆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